在我小时候，听到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这个名言影响着美国，影响着世界。这个名言，也就是约翰·甘乃迪他所说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那个时代，自由受到威胁，他被选上总统，特别在1961年的1月20号就职典礼上，他讲述了就职演说，其中这一句话非常脍炙人口的，也就是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乃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再度的提醒我们。当然，他希望国家能够在全民的团结之下，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更多的看见我能够为这个国家付出些什么。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说到，四个人抬着摊子，他们抬着摊子去见耶稣，他们或许知道这个摊子。如耶稣所说的，你不要再犯罪，你的罪赦了。或许就知道，已经知道了，他成为瘫子，是因为身体，因为犯罪的关系。但或许也并不是因为犯罪的关系，而是他自己罪恶深重，身体软弱。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这四个人，四个朋友看到这个摊子的需要，他们没有嫌弃他，没有数落他，反而用爱心来待他，把他抬到耶稣的跟前，求主来医治他。他们想尽办法，把这摊子放在耶稣面前，求主来医治。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爱的团队，他们看见需要，因此他们就行动。把这个摊子抬到主面前，四个人抬一个摊子，不是一个人背着一个摊子，四个人完全把他们时间精力奉献出来，把这个摊子带到主面前来。感谢主，从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耶稣在当时医治这个摊子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何等美好的一个爱的团队，他们真的是看见需要了。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所记载的是另外一个层面。这个爱的团队，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既然是互为肢体的，就应当要看见彼此。回过头刚刚约翰·甘乃迪所说的这句话，如果套用他这句话的时候来提醒我们，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不要问教会能够为你做什么，不要问主耶稣基督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来要问，你能为教会做什么？你能为耶稣基督做什么？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单单只是享受救恩而已。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能够为他所用。神拯救我们，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荣耀他。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能够与他一起同工。我们看到一个爱的团队，不是只是看到恩赐，不是看到某个人多有恩赐，多有才干，不是看到这个人多有能力。如果只是看这个的话，很容易把目光从耶稣身上转到这个人身上。神要我们看他，看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神不希望我们只是单单看表现。使徒保罗，我们发现他在传道，他所写的这些书信里面，他 很少去提到他的表现有多好，他所提到的都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哪些事情。不仅如此，他也提到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更提到了传福音的重要，更提到了整个世界是必须要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下。哥林多前书，当我们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他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一再的强调很多事情，特别他先夸赞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他说他们口才知识全备，但是他又反问他们一句，基督是分开的吗？口才知识全备造成什么事情呢？造成他们骄傲。哥林多教会是个蛮有恩赐蛮有才干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教会，所以呢，在这里要问，所以呢，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发挥他们恩赐才干能力呢？但保罗在这里提说了，反而是因为特别强调这些，使他们自夸自大，所以自夸就变成这个教会的特质了。如果一个人走进哥林多教会，看到那么多的智慧才干在当中，然后看到他们一再的自夸，当进到教会的人会产生怎么样的感觉呢？不仅如此，保罗还提说，他说到说，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分党结派的教会，所以呢，因为他们分党结派，他们不能够与人同工，因为分党结派，他们所说所行所服事的没有以基督耶稣为根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属保罗的，甚至有人说是属基督的，不管属谁都是在一个身子上。所以保罗特别强调不要分党结派。那另外保罗在这里强调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才干的教会，可是呢，却是一个高举自我的教会。所以呢，因为他们高举自我，所以呢，他们只在乎言语，自夸自大，不在乎全能。因此，保罗在第四章第二十节内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是神的全能。因为他们在乎言语，他们自夸自大，所以在教会里面容忍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他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因为他们高举自我，所以彼此相争，甚至互相告状。保罗特别在此提醒他们，神造我们，七章第十五节，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保罗在这里给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下了这样以上的这些注脚，接下来他在讲述的是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都是因着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身体，这个身子就是耶稣基督。请问我们有谁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骨头？学生物的 有多少根骨头？学生物的不好意思讲是吧？大神，我知道，我好像听到了几根？对，206根骨头，206根骨头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每根骨头都有每根骨头的作用。耶稣基督特别提说啊，保罗特别提说，我们都是肢体，所以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的神跟神的子民是连接在一起的，特别救恩里面一再的讲一些连接的方面的问题。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为他的选民，所以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提到神，然后有提到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跟神是需要联合在一起的。接着大卫也提到另外一个连结，这个连结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提到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连结，这是旧约里面所提说的这样方面的连结。当然到了新约之后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葡萄树跟枝子之间是连结的。另外接下来就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乃是身子，我们是肢体，是必须要连结的。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现象是什么呢？这现象啊，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彼此相属的。保罗他强调，如果是身体，就必须要重视彼此的功能，每个肢体都各有功能，因为有功能就能够有作用。以前我自己曾想啊，为什么我们的腋下要有毛啊？我们常常举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呦好难看，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很难看？我相信很多的姐妹哈，女性她都会想把这个腋毛给剃掉哈，不要一举起来不让人家看到啊，黑丛丛的一撮啊，特别我们是穿着无袖的啊，这些腋下毛没有作用吗？还是有作用啊。以前我发现说，如果我的腋下毛少的话，哎，常常流了汗之后就很容易生痱子，是不是？还要撒个痱子粉。你有毛的话比较不会，不容易有痱子。你看这些东西都有作用了，连你鼻孔的毛都有作用。不要认为说我们身上每个肢体都是没用的，神从来不做一些没用的，不创造一些没用的器官。虽然有人他讲说哎呀盲肠没什么用，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从小的时候就把盲肠给割掉。其实盲肠虽然没有太大作用，我们据所是还是有一些作用，特别在免疫系统上。神的创造给我们一个身子，但是有很多的肢体，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身子来作为比喻，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如此，一个身子有很多肢体，有很多肢体，但是回过头来还是看到只有一个身子。那既然是有各有肢体，因此就各有作用，不管什么肢体都有作用。但很可惜，哥林多教会他们就会说，哎，我这个肢体比较有作用，手就是觉得我比较有力，我能够做事。你这个脚趾，特别小拇指，那个脚的小拇指有什么作用？记得我以前牧会的一个教会啊，这位同工呢，他因为在工厂里面工作，后来啊，那个手指被打断了。打断之后呢怎么办啊？那个我们知道如果手指被打断的话还是可以拿回来接，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他手指没有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因此呢，后来医生帮他想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把脚趾头割掉啊，来补上手指作为替代，因为手比脚功能要多嘛啊，那用这种方式来补上来。 所以他的那个手指呢不是那么好看，哎，可是呢至少还很有功用。但那他脚怎么办？脚怎么办？少了啊一两根指头，我不知道，我忘掉了，好像是两根还是一根。但是他的抓地力就不是那么稳当了，所以五个脚趾头，一个脚有五个脚趾头，他的抓地力比较稳当。每个肢体都各有功用，不能说我用不着你，我用不着你。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当我们自抬自己，认为说我比较有功用的时候，看清别的肢体比较功用比较少了，就说我用不着你。不，不能这么说。既然是身体，我们就要重视彼此都各有功用，每个肢体去发挥它应有的功用。另外他提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强调彼此必定是相属的，我们是属于这个肢体的，我们是更是属于这个身子的，我们是彼此相属的，缺一不可的。所以这个相属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认为说我自己可以独立成长，不，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我想我们从南方来的或许比较多一点，都有这样的经验，也就是天气热的时候，特别潮湿的地区哈，蚊子很多，对不对？哎，我来这边哈住了几年之后，我发现很少被蚊子叮哈，哎，这边还是有它的好处哈。可是，在南方地区，蚊子一叮下去，哇，就很痒。如果说你腿被叮了，你不想去用手去抓它吗？是不是？我以前曾经尝试哈，哎，被痒了之后，我不去戳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戳它的话，可能那个毒性会扩散啊，就更痒啊，不去戳。可是呢，哎呀，很难受，你知道吧？很难受啊，哎，不得不去哦，哎，那后来用一些比较替代性的方法，哎，去摸它，抚抚它。可是好像总觉得不过瘾，是不是？总显得要抓一把才比较过瘾。在这个时刻，好像突然觉得，哎，这个腿或者小腿是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呢，我们彼此之间是相属的。当患难的时候，容易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彼此相属的，但在享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见得。保罗提醒，彼此之间是相属的，另外必须要关心彼此之间需要连结在一起。如果不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更大的功能。因为它连接在一起，所以能够发挥功能。206根骨头必须要连接在一起，没有连接，我们就不成为一个人。有哪一根骨头站出来说我是人？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你站出来之后，这骨头站出来，人家还是认为你就是骨头，甚至这骨头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爱的团队，一方面看见需要，另外一方面要看见彼此。有一个牧师，没什么名气，但却是我把他当作是一个典范。十几年前曾经到山东去，山东的渠县在济南旁边，去了那个乡村，他们种葡萄，当天晚上住在他的家里面，当然晚上跟他们一起吃饭，吃大锅饭。当然山东很有名，就馒头，对不对？哦，他们就一定会做很多的馒头，哇，吃这些馒头。这个牧师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还有感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动呢？在他家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进进出出，甚至住在这个家里面， 住在这个家里面。然后我们就问说，这些人是谁？他说，这些人就是很穷的，他们没有地方去啊，他就住在我们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吃饭，你有的我就给你，我有的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喝一杯粥你也喝一杯粥，我吃一个馒头你也吃一个馒头。哇，那时候给我一个真的很深的震撼。作为一个牧师，没有什么经济，不富裕的，但是他家里面却住了不少人。不仅如此，他开了一片葡萄园，同时呢也养了几头乳牛，就让这些人就在他的家里面打工，利用这些人力来打工。不是当他打了工之后所赚的不是他的，而是怎么样奉献给教会。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在里面开会的时候发现那个教堂盖得非常漂亮啊！我们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开会，我竟然发现哦，竟然比我以前我的工作的医院的会议室不差到哪里。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教会教堂一定要盖得最好的啊，真的是非常好。可是他的住家呢却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当然卫生间是在外面的啊，而且是搭在那个那个猪群的上面，下面是养猪的啊。在夜黑风高的时候呢，我跑去上卫生间的时候呢，哎呀就蹲在那里啊，听到猪在叫。当然那时候猪已经睡着了哈，可是还有听到猪的呼声，然后呢排泄物就这样流下去成为他们的养分。在那里不会有好处，当我蹲在那个卫生间的时候，哇，四围的凉风习习，啊，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你知道吗？啊，这个牧师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动。他没有什么，但是他却让那么多穷人住在他家里面，与他们一起吃饭，与他们一起工作，同时他们说把最好的要奉献给神。那个教堂比住家还好，会议室比他们的客厅餐厅都漂亮，家具用的都是最好的。这个牧师他看到主的身体是必须要荣美的，有些肢体他不荣美，但是要使他更荣美，有一些肢体软弱，他们要更加的把注意力放在那个身上，去关注他的需要。所以一个爱的团队，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工们是更需要看到彼此的存在，因为看到对方的存在，我们会彼此合作，因为看到对方的存在，我们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因为看到对方的存在，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尊重对方。看到彼此的存在，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定我们是生命的有机体，生命的有机体是一定要联系在一起的，好像我们身体里面有神经有血管，这是必须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连接所以有关系。保罗说我们这哥林多教会绝对不能讲我用不着你，反过来说应该是说我用得着你。当然我们不是彼此利用的关系，如果更正确的一个说法是我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就不荣美，没有你我活着也没有意义。所以一个爱的团队是必须要看到彼此的，当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是不是更去思想到 我们是生命有机体，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常常或者是偶尔会跟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要不要向你旁边人说，我需要你？当然夫妇先说了哈，我需要你。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被称为弟兄姐妹，是彼此需要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生命的有机体。不要说我用不着你，反而要常常的 keep in mind， 我需要你，存记在心，我需要你。有的时候要说出来说，我需要你。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互为需要的。当我们说出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可能会感动的流下眼泪，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我活在这个世间，我活在你们当中是 potato， 是个小竹，微不足道的。但越是微不足道，其实我们越需要对方。我在这里强调的需要对方，不是说需要对方为你做些什么，需要对方乃是真的是他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是看恩赐，不是看才干，我们常常是看恩赐来决定一个人，看才干来看重这个人或看清这个人，看表现来评断一个人一切。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那么多才干，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也就知道第十三章讲的是什么，爱，对不对？他把最妙的道指示他们要爱，有爱胜过恩赐，有爱胜过才干，要彼此有更深的连结。除非有爱，如果没有爱就不能够更深的连结。同样的，当我们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对对方来讲也是一个爱的表达，让对方深深觉得我活着不是 nothing， 我活着不是没有必要的。神创造我们，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都有需要，是互为需要的。所以看见彼此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续的保持在心，我们是生命的有机体，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另外保罗清楚的强调，这个肢体里面，在一个身体里是悲患与共的，悲患与共的。肢体之间会有些沟通，当然它的沟通不是那么直接哈，当然有的时候沟通很直接，比如说我肩膀痒了，我可以用手去搔痒它，去抓它，有的地方还搔不到，对不对？搔不到你用别的方式来搔。这个悲患与共是保罗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必须要有感觉的。当一个人落入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人。我说的比较重一点，当然你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个冷漠的人，或许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当我们看到有人不体面的时候，我们想办法是不是把他装扮他，让他成为体面。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目光不是注视在自己身上，而是更多看到别人，要有感觉。我们也知道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或者做协谈辅导做关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同理心。当我们听到别人所说的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同理他，能够 把他心中的感觉给说出来。如果我们能够重复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觉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了解我，你了解我，这时候他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你了解我。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常常觉得说没有人了解我。我记得我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度过这样的一个青春期，这个非常叛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叛逆这个阶段常常会把一些原因归诸于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师长，说你根本不了解我，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我有些可能一些比较背叛的一些叛逆的行为，然后马上就被责备了，然后心里面立刻产生一个反抗，你不了解我，因为你不了解我，我就更加使坏。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的类似经验哈，若是你没有的话，表示你是比较乖哈，但是或许是外表很柔顺，内心很叛逆哈。那我这个人是外表叛逆，内心也叛逆。我了解你，对别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爱的开门砖，爱的钥匙，让对方觉得说你了解我。当他觉得说我被了解的时候，他才容易敞开他的心，他才会把你当作是兄弟。我们常讲说我们是弟兄姐妹，但是有一个现实存在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嘴巴讲说你是我兄弟，我称你为弟兄，称你为姐妹，可是呢，不见得你了解我，可能只是嘴巴上说说，但心理上并不见得完全接纳对方成为你的弟兄姐妹。我了解你。30多年前有首诗歌在我心里面啊，这首诗歌对我来讲啊，我常常会想起的。这首诗歌做得真好啊！这首诗歌是我以前的一个老板的儿子他写的，他写的叫做《最好的朋友》一首诗歌。他了解你，在意你的感受，他关切你，不曾许愿离，他真爱你，为你分担苦忧，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在何处何时何地，他都愿意与我为伴，不让我孤单，我或忧或哭或愁，他都了解我心，为我分担。他了解你，在意你的感受，他关切你，不曾许愿离，他真爱你，为你分担苦忧，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这首诗歌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这首诗歌也同样提醒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能不能够让别人真心的打心里面认为说你是我兄弟。当然了，有些人啊，很 buddy buddy 的人哈，很这个讲义气的人，他们需要寻找的就是一个我的兄弟，可以为你哈两肋插刀的人。其实保罗在这里一再的提醒我们，神为我们设立教会，神让我们被救拔出来，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其实本来就是 buddy buddy， 本来就是相属并且连接在一起的，是悲欢与共的，是对对方有感觉的，对对方能够同理的。当我们对对方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冷酷的，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是把对方当作与自己是相属的。最后一个，保罗提醒看见彼此的存在是有福同享的，有福同享的。刚刚我提到的这位牧师， 他其实没有多少福，但是他却愿意分享出来。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共患难容易，但是共分享不容易。当你有了很多东西的时候，目光开始注意在你所拥有的上面了，生怕失去。但保罗特别提到，我们要分享出去，分享出去，把你的爱分享出去，把你的注意力分享出去，把你的关怀分享出去。有福同享，这表示就是你愿意慷慨，你是有恩情的，你有恩情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自私的，不是单顾自己的。耶稣基督他没有顾自己，他从天上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为你为我而舍命牺牲自己，对我们来讲是有何等大的恩情。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每次在敬拜的时候提说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当然慕道友或者是福音朋友没有非基督徒进来的时候，或许丝毫不能够感觉到，好像你们在说的好像是天方夜谭，好像你们在歌颂的，在赞美一个与我无关。那怎样能够让对方觉得说与他有关呢？除非我们真的是小基督，我们真的是能够关注对方，我们能够施恩的，我们施恩给他，因为我们从神那边受了多少的恩。人接触教会主要都是接触，先是接触基督徒，当我们愿意来关心对方，对对方有恩的时候，同时我们不把恩荣誉加诸在自己身上，像耶稣所说的，左手所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坐在小弟兄身上。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是主，看到主的恩。因此当他们发现到自己的罪需要得到洁净，需要赦免的时候，来到主耶稣基督宝座前，来到十字架面前，听闻主的爱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在他里面做工，让他感动，知道主啊，你为什么爱我？为什么赦免我？我是一个何等的罪人。当我们要人接受主，伏在主的面前，很大的一部分不是说的，而是做的。很大的一部分不是你自己拥有多少，想要赚得多少，想要求得多少，而是为别人求多少，为别人付出多少。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爱的团队。爱的团队是看到彼此的，爱的团队激发我们，是不是常常问自己说，我愿不愿帮补对方？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就站出来说，我帮补你，我帮助你，我补上你的缺乏，像保罗说的，补上基督患难的亏欠。耶稣基督升天了，虽然他活在我们心里面，可是他还要继续做工，但是他在天上，他使用我们来做工。有很多患难存在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落入在苦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成为主的使者，是主的一部分，去安慰扶持鼓励帮助对方。所以在这里总结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把它列出了三句话，我们可以领受的，可以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常常说跟你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说，我需要你。当然不是说我需要你的钱，不是，我需要你 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了解你，或者说我理解你，我了解你。第三句话就是，我帮助你，我帮补你。求主帮助。保罗借这一段话，前面好像数落了哥林多教会的很多的不是，当然还有就是提出一些争辩之道，告诉他们属神的教会是神身上的肢体的，不应该是像他们那样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成为圣洁，成为有爱的肢体，成为一个不以表现，不以恩赐才干作为他们标准，行事为人标准的一个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属乎主。求主恩待，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彼此，我们是一个爱的团队，教会是一个爱的团队，我们的目光是不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同时再进一步是看到彼此是相属的。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求圣灵继续的来调整我们的心，若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赦免。也求主常常调整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更多的意念不是看到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而是愿意能够分享多少，因为我们从你那里已经领受了许许多多无限的恩典。谢谢恩主，谢谢主。我相信当我们如果要再次做合适的调整的时候，你就要建造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叫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敬拜。